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央视春晚六六四七七部队持枪登场要打仗，北京取消阿根廷球队中国行，被嘲不配睇美斯，大年初二香港求签，选了良才失却力。联合国再被揭发，加沙总部下方有哈马斯地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央视春晚六六四七七部队持枪登场要打仗。中共官媒央视在9号除夕夜播出一年一度的春晚，但在这次春晚上赫然出现一段解放军持枪上阵的表演，和往年春晚节目风格大相径庭。共军北京卫戍区六六四七七装甲部队官兵持枪上场演出，并高唱军歌。有报道指，虽然共军在以往亦有民工团在春晚上表演节目，但作战部队持枪在春晚亮相却是首次。舞台上仲可以睇到新式嘅战机、坦克同潜水艇，同埋长滩登陆同导弹齐发嘅影像。央视每年黄历除夕播出嘅春晚，喺中国民间都会引起一定程度嘅注意。但系前晚呢批头戴钢盔、身穿土黄色迷彩服、手持长枪嘅中共军队官兵出场，仲带咗一档由军方文艺轻骑队同六六四七七部队军歌决战嘅演出，引起外界注意。按惯例，央视春晚每年都会安排同军方有关嘅节目，但往年登上春晚嘅部队大多数系文艺工作系统嘅部队。至于其他单位，解放军的仪仗队亦曾多次在春晚现身，但作战部队直接登上春晚，今年则是首次。据了解，这场春晚登台的六六四七七部队是隶属北京卫戍区并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配有各式坦克。同时这支部队是解放军少数会对外开放参观的样板部队，以往经常对访问中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国军队将领开放参观。亦有部队指，央视春晚解放军带枪上台并非首次，解放军仪仗队亮相那阵同样会带枪登台。舞台背景亦会投射各军种实弹演习同埋航母编队演习嘅画面。对于军方作战部队喺春晚演唱军歌，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场表演包括抢滩登陆同飞弹齐发等元素，可能有恐吓中国人民同海外华人嘅问题。画面不和谐并充满血腥和杀戮的味道，同时亦给美国一些颜色看。谢田直指这一档表演毫无艺术或娱乐价值，士兵如同战争机器，这个时候不是所谓国庆日或勇军日，你可以展示你的力量，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实在非常不和谐。事实上，近年中国的年味越来越淡，政治味越来越浓烈，民间普遍视央视晚会为政治大餐。北京取消阿根廷球队中国行，被耻笑不配睇美斯。阿根廷球王美斯香港行未上阵比赛事件持续发酵，北京怒羞成怒，阿根廷球队三月的中国行已被北京全部取消。在今个月10号，北京市足协发布声明说，近期很多球迷和网民查询美斯访京比赛的信息，据核实北京目前没有举办美斯参加的相关比赛的计划，而阿根廷三月中国行全部取消。浙江杭州市体育局在今个月9号发声明说，作为商业赛事，前期某公司和阿根廷足球队洽谈今年3月到杭州进行友谊赛。鉴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据向主管部门了解，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而决定取消。而在之前，阿根廷国家队在上个月30号宣布，阿根廷3月中国行将战尼日利亚、科特迪瓦，比赛将在3月18号到26号之间。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而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将在北京工体进行。对此，大陆网民纷纷热议，话你以为人哋就靠你中国市场撑住？地球冇咗边个都转，美斯被中国封杀，照样吃香喝辣；中国市场冇美斯，亦照样发展。在社交网站 X 拥有超过31万粉丝的知名阿根廷足球新闻账号 All About Argentina 回应中国取消友谊赛，声称那些人不配看美斯。 All About Argentina 为美斯鸣不平，话感谢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配看美斯。如果他们不明美斯因伤势无法参加比赛，就是他们的问题。那些成年人不去指责碧咸和国际迈阿密沟通不顺畅，反而怪责受伤的美斯。大年初二香港求签，选了良才失却力，在中国黄历龙年大年初二，亦是香港车公诞求签的日子。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签，其中一句签文选了良才失却力，有解签师傅认为签文意味着香港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在港英时期就流传在车公诞这日到车公庙集体求签，占卜香港来年运势。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当日为香港求得的签文是：苦根迟已入山林，未得之时那处寻，选了良才失却力，劝君留住待春林。有解签居士表示，对香港整体运势来讲，刘业强求得的实属中下签，而他在求签过程中连续四次求签未成功，每次都跌出几支签。后来在庙宇师傅提醒下，他开始行三跪九叩大礼，之后在第五次求签先至终于成功。有解签居士表示，求签期间多次跌签不是好兆头，亦反映求签者心神不定，可能怕着出错，一般都会请求三跪九叩定一定神，先至再求签。而从刘业强这次求得的签文来看，香港来年运势不是太好。陈天恩向媒体表示，该签属中下。陈天恩指签文前两句“苦根迟已入山林，未得之时那处寻”，意思是香港经济好像走入八阵图一样，行来行去都行不出来，是人为问题。而后面两句选了良才失却力，劝君留住待春林，陈天恩解释意思是人才流失，话明选了良才失却力，唯有向外找人才，但未可以这么快找得回来。陈天恩还提醒政府要先搞好民生，他强调香港人想安居乐业，又反问人才尽失怎搞好经济。他建议政府派钱稳定人心，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他就说一定会通过，但是否有隐忧就大家心中有数了。23条立法涵盖五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香港人权和自由限制更严厉，之前由于香港民意极力反对，一直没有通过该项立法。近几年来，香港人才流失和经济下滑状况日益严重，特别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当局强力打压之下，民间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日渐升级，并开始出现移民潮， 之后，中共又操控港府强推国安法，导致大批人才离港。英国经济学人在上个月25号报道，有住750万人口的香港，这几年大概有20万人离开，导致人才流失，而港府为弥补不足，就宣布一系列抢人才计划，而来到的中国大陆人是外籍人的几倍。报道说，随着香港人才流失，大批大陆人来填补，加上实施国安法，香港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香港变得越来越不像一座国际城市，而是变得中国化。联合国再被揭发在他的加沙总部下方找到哈马斯地道，以色列军队宣布在加沙城发现新隧道，设在一个联合国机构加沙总部地下，以方表示这个是哈马斯和联合国员工勾结的新证据。在今个月8号，以色列军方士兵带领外国媒体记者进入一个隧道，现场查看哈马斯设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的这条地下隧道。记者走入加沙城一间学校旁边的狭窄通道，20分钟后抵达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地下。以军宗教艾多说，这些电缆他们通向地下，他们在这里被切断，哈马斯可能是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后撤离，撤离前切断地下通讯电缆，而这些电缆是连着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地下室。艾多说，这个是哈马斯情报指挥中心之一，是哈马斯一个情报单位，他们在这里在地下指挥大多数战斗。艾多宗教还说，隧道长700米，深18米，里面分支交错，设有办公室、电脑服务室，还有工业电池堆等，隧道内还看到写着人道的纸张。艾多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人在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我们愿意国际组织来加沙工作，这个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哈马斯。该联合国机构发声明回应说，他们在以哈冲突爆发后第五日已撤离，对此无法确认或评论。而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阿拉伯世界一直在度传递我们被骗的信息。一名西方网民发布一条内容丰富的推文，其中包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有关加沙的信息。这篇文章说，突然我们发现居住200万人口的加沙有36间医院，而有些阿拉伯国家有3000万公民却没有那么多医院。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每月仅从卡塔尔获得5亿3000万美元，从近东救济工程处获得1亿2000万美元，从欧盟获得5000万美元，从美国获得3000万美元，一些阿拉伯国家深陷债务泥沼，即使要5100万美元，亦找不到任何人帮他们。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没有被围困，所有货物都好像我们外国人、外籍人一样进入其中。他的居民前往埃及并从那里前往世界其他地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比很多阿拉伯国家生活得更好，加沙人民比很多阿拉伯人民生活更好。突然我们发现加沙的孩子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孩子，而是拿着机枪和自杀腰带的恐怖分子的孩子，他们接受着哈马斯的特殊训练。突然我们发现加沙的学校、医院、清真寺都是由恐怖分子总部、弹药库和哈马斯地下隧道组织起来。 突然我哋发现嗰啲所谓嘅加沙医生同老师竟然亦系活跃嘅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然我哋发现加沙家庭嘅儿童房间里面存放住火箭同迫击炮弹。突然我哋发现希特拉同佢嘅书《我的奋斗》系加沙非常受欢迎。佢嘅阿拉伯译本几乎出现喺加沙每个家庭。突然我哋发现大多数加沙民众支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喺民主选举中选举咗哈马斯。突然我哋发现喺 CNN、美联社同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工作嘅所谓加沙记者，竟然系参与去年10月7日大突袭嘅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然我哋发现哈马斯每一位领导人都系亿万富翁，比川普总统仲有钱，每人的净资产是4至50亿美元。因此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发动战争后，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已经发现加沙走廊正是发生很多事。现在阿拉伯世界已揭开真相，并发现到底发生什么。笔者认为世上每个人都应了解哈马斯代表什么。哈马斯并不是真正关心加沙人民，哈马斯根本不关心巴勒斯坦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他们关心以色列的毁灭。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同意的事，是我们不会容忍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